圣灵可能我们在这个安息日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四章跟第五章。列王记下第四章啊，它主要可分为三个大段落。在第一节到第七节里头啊，它叙述了先知门徒的遗孀啊，他因着欠债的问题，那他来求助以利沙先知。那从八节到三十七节，这是记载在苏念这个地方啊，有一户富贵人家。那这个女主人呢，她热心的接待了以利沙先知。虽然啊，她富有，但是她却没有儿子。那在这一段很长的记载里头，他如何得到儿子，那儿子后来又因着生病去世，又如何得到先知的帮助，让他能够死而复生。那从第三段三十八节到四十四节这一段呢，是谈到了在吉甲这个地方先知门徒们啊，他们因着饥荒饥饿，那以利沙先知如何的来体恤他们啊，遣人来为他们熬汤，但是又遇到所摘的这个野瓜有毒，那以利沙如何啊来解毒。那我们就啊先来看这第一大段。这里先记载着先知门徒的妻子他来求见以利沙，因为她的丈夫是敬畏亚威的，但是他死了，他遗留下来的这个庞大债务，以至于债主要来娶他两个儿子去抵债当奴隶。那他啊来哀求以利沙，以利沙就问他说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啊，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这表现出在第四章里头啊，它会被强调啊两次。以利沙问他说：“你家里还有什么呢？”那这个妇人说：“他家里只有一瓶油。”我们通常啊，想要去了解一个人他的缺乏，就要设身处地的用积极正面的一个方式啊来询问。那这里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以利沙他并不是用负面的方向去思考，比如说啊，你目前是家里啊缺少了什么，或者说啊你欠人家啊多少债，这一些都已经成为事实。他只问他说家里还有什么，虽然只有这少少，只有一瓶油。那以利沙接着就对这个先知门徒的遗孀说：“你到你的居住的区域，你所认识的这个邻舍，向他们来求这个空的瓶子啊。”那瓶子这是一个意义式的翻译啊，大体上它就是一个可以承接液体的容器。以利沙跟他说：“你要多多的借，而不要少借。那借完之后，你就跟你的儿子们啊，因为他有两个儿子，这三个人呢、啊，就在自己的家里关上门，然后你要把这一瓶油倒到其他的容器里头。如果倒满了，啊，这个容器就把它搁在一边，那这样去做。”这个妇人呢、啊，他就照着以利沙先知所说的，他就借了许多的这些空瓶回家，关上门，和他的两个孩子来把他所有的这瓶油倒到其他的空瓶。 那倒满了一瓶，就照着先知所说的把它搁置到一旁，这样一直请到直到这个妇人问他的儿子说啊，再把这个瓶子拿过来，他儿子说已经没有其他的空瓶了，那这个时候油啊就止住了。这个妇人他就再次的啊来到以利沙这里啊，把这件事情禀告。以利沙就给他下一个指导，说你可以把这一些油卖了去还债，那剩下的啊你可以跟儿子们来靠着度日。那故事啊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啊紧接着来看第二段，也就是从八节到三十七节。有一天以利沙他走到苏甸，那在那里有一个很有钱的妇人，那他强留以利沙啊到他家吃饭。那这一种啊接待客旅的作为呢，并不只是一次，只要以利沙从那里经过，这个妇人啊一定很热情的，圣经说啊强留，把他留住，然后啊款待他。那妇人对他自己的丈夫说啊，我看出这个神人呢，他是一个圣洁啊，也就是说，以利沙他所行所做的，让这个妇人感到敬畏，所以她就跟她的丈夫提议说，我们在这个楼顶上为她来盖一个小楼阁啊，这个是有墙的小楼阁，那里头呢可以为她来摆置床榻、桌子、椅子以及灯台，那这个神人啊，如果他来了啊，他就可以进到这个阁楼啊去做休息。那有一天呢，以利沙啊，他也来到这里啊，他进去躺卧休息。那因为以利沙他感到妇人对他如此盛情的款待，他就差遣他的仆人啊基哈西去呼唤这一位苏甸的妇人到他的面前，然后他跟他的仆人基哈西说啊，你问这个妇人，你如此的费心思那来款待我，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对于王或者说对于军队的元帅有所求吗？那这个妇人呢，他回答说啊，他在他的本城的居民中安居无事。那当然以利沙透过基亚西的这样的一个问话，以利沙他就在想，到底我可以为他啊来做什么呢？那他的仆人基哈西就对他说，他没有儿子，而且啊他的丈夫也年老了。以利沙他就再一次的来吩咐啊他的仆人基哈西，再把妇人啊把他叫到门口。那以利沙他啊就再一次的来对这个苏甸的妇人说，你在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啊必定抱一个儿子。那这个妇人呢啊，因为她的丈夫已经年老，她没有子嗣，她听到这样的一个话呢，她当然一下子没办法去接受，她就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但是呢啊，到隔年也就是特定的那一个时候，这个妇人果然生了一个孩子，就像以利沙啊对他所说的话。那这个孩子呢，他渐渐的长大 啊，有一天呢，这里记载说他的父亲跟仆人啊，在收割处，那这个孩子去找他的父亲，到他父亲那里呢，他就喊说啊，我的头，我的头，应该就是他生病，他的头很痛。那他的父亲啊，就跟他说啊，跟这个仆人说，你把这个孩子把他带回去交给他的母亲。那仆人就依主人所吩咐的，把他带到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那到了中午的时候，这个孩子呢啊，他就死了。这个苏联的妇人啊，看到自己的孩子死了呢，他就把孩子呢抱到他为伊丽莎所建造的这个小阁楼去，放孩子在伊丽莎的床啊床上，然后呢，他就关上门，他啊就呼叫他的丈夫说啊，请吩咐仆人来为他预备啊一头驴子，他要赶着去见神人伊丽莎。那这个妇人的丈夫呢啊，他说这个时候呢也不是月朔啊，所谓的月朔就是一个月的刚开始，也不是安息日。那这里会提到月朔跟安息日啊，这是跟敬拜神有关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不是敬拜神的一个特别指定的时候，那你有什么事要去找神人伊丽莎呢？那妇人啊，他也不敢惊动大家，他说啊，平安无事。那他啊，背上驴啊，也就是说，这个妇人他骑上驴，那有仆人为他啊来赶驴，那他就吩咐仆人说，如果我不吩咐你，那你就不要迟慢。妇人呢啊，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那神人他远远的看到苏联的妇人啊，朝着他这个方向来，他就吩咐他的仆人啊，也就是基哈西啊，上去迎接他，去问他的安，问他说：“你平安吗？你的丈夫平安吗？你的孩子平安吗？”那妇人他回答说平安。等到妇人他上了山，他到神人那里，他却抱住神人的脚，那基哈西啊，他就前来要来推开他。那神人呢就对基哈西说啊，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亚威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那这个妇人呢啊，他就对神人说啊这句话，他说我未曾啊求过孩子，那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啊。那他说这句话以及他匆匆忙忙的啊骑驴而来。那伊丽莎啊，虽然他所说的亚威对他的隐瞒没有指示他，他大概也了解到说这个孩子呢应该是出了问题，所以他就吩咐基哈西拿着他的杖，吩咐说你沿路不要向人问安，人家向你问安，那你也不要回答，你把这个杖啊放在这个孩子的脸上。那基哈西就照着他的主人所说的啊，他就先行啊往苏列妇人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去。那等到基哈西啊他去了，那这个妇人呢啊，他也请求伊丽莎，因为他的意思就是伊丽莎啊能够与他同行，所以这个孩子的母亲啊，他就用指着永活的亚威，又指着伊丽莎的生命来啊起誓说，我必不离开你，因为 GRC 他先行啊，那这个妇人当然他也要回去，但是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他要紧紧的来跟在以利沙的身边。那这一句话呢，也等同于说，如果妇人他要回去，那以利沙也应该啊跟他在一起啊，一同前往。那为什么要这样记载呢？因为我们在上个星期也说到了啊，在以利亚他要被神接上天的时候，那以利沙啊他也是紧紧的跟随。所以在二章的这个二节啦、四节还有六节啊，都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这是以利沙对他的老师以利亚所说的话。那现在呢，由苏念的妇人啊，他这样来提说，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啊，苏念妇人他是如何的信赖以利沙，他也要跟着以利沙到底。那言基哈西呢，他把杖放在孩子的脸上，这个孩子动也不动，而啊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基哈西啊他就赶快折返。那在这个半路上呢，就遇到了以利沙，他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那以利沙啊他来到，他进了这个屋子呢，他看见孩子死了，他就关上门啊，他在这边啊也特别的强调关上门，就如同他吩咐先知门徒的遗孀啊关上门。那他关上门呢，他就向亚威来祷告，并且呢啊他就上床去，他伏在孩子的身上，他啊这边记载说他头对头，言对言啊，熟对熟，就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那这个孩子他的身体就渐渐的啊温和了，因为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啊，他血液没有循环，他的体温啊就会下降。那以利沙呢啊，他就又下床来，他在屋子里啊走来走去一遍，然后啊他就又上去伏在孩子的身上。孩子呢他打了七个喷嚏啊，他就睁开眼睛了。这个时候以利沙他就吩咐基哈西说，你叫这个苏念的妇人来啊。于是把他叫过来，以利沙说，将你的孩子抱起来。那妇人他就进来，他俯伏在以利沙的脚前，抱起把他的儿子出去了。那这一段这么长，来描写到苏念的妇人他如何细心的观察，他如何的来判断出以利沙是圣洁的神人，不但供他啊路过招待他，最后还为他预备房屋，摆设床桌子椅子灯台。他这样的一个热情的招待，那也深深的感动到以利沙啊，要为他来做什么。那从他孩子生病以至于死，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对话，让我们感觉到讶异的这一段以利沙他要跟妇人的对话，他都先透过这个他的仆人基哈西。那为什么要这么的繁复呢？为什么以利沙不直接对妇人来说话呢？啊，那当然这也是凸显出仆人啊他的重要性，也凸显出以利沙是要借着这样实际的一个参与，让他的仆人能够去感同身受。但是我们看得到他的门徒基哈西跟以利沙啊，他们的这个 许多待人处事的作为上是大大不同的。那我们啊，接着来看这一章的最后一段，这里谈到以利沙他又来到了吉甲这个地方，因为碰到饥荒，那有许多的先知门徒啊坐在他的面前，那以利沙就吩咐人啊用一个大锅准备来熬汤啊来给他们吃。那有人呢 就往郊野去啊，他找到了一棵啊应该是类似像葡萄树那样是会爬藤类的一个野瓜啊，长野瓜的树。那这个人呢就摘了许多的野瓜啊，他都在身上拿回来，把它切块就丢到锅里头啊去熬汤。那等到熬好了要倒出来给这一些人吃的时候，众人一看到说这个锅中有毒啊，也就是说这个野瓜呢啊它是有毒的，那吃了对人体是有伤害的，所以这锅汤是不能吃的。那以利沙啊他就吩咐人把面粉啊拿来把它撒在这个汤中，然后他说啊把这个汤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那锅中啊就没有毒了，也就是说本来对人有伤害的它已经被以利沙所啊治好了。这就如同啊上一次耶利哥的这个水啊它也是不能灌溉不能供人畜来喝，那以利沙啊也把这个水治好一样。那在这里又记载到说啊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他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20个并新穗子装在口袋来送给神人。那神人他说把这一些给众人吃吧，仆人说啊这一点点岂能够白给100个人吃呢？那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亚威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那仆人呢就照着主人所说的把它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亚威啊所说的话。那在这章里头我们谈到以利沙对苏嫩的妇人说明年的这一个时候你要抱一个儿子，那在那边也说了果然像以利沙所说的。那这里以20个饼让这么多人能够吃饱而且有余剩，这里说就正如啊亚威所说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一个为神亚威所使用的工人，那他的说话的成就跟神本身所说所成就的啊，他是有相同的这一个效果的。也正如啊在下一章里头啊要所谈到的，在这个第五章呢啊它大致上也可以分为三个大段落，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呢它叙述着亚兰国的一个元帅叫乃曼啊，他准备来到以色列国求医啊。那从8节到19节呢这是乃曼元帅啊他跟神人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如何啊得到痊愈。那最后从20节到27节他又回到了这个神人也就是以利沙跟他的仆人啊基哈西之间的一个对话。那在第五章的开首呢他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啊他在他的主人面前为尊为大，那这里特别提到说因为呢亚威借着他让亚兰人能够得胜。 那他本身也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只不过呢他身上长了大麻风。那这里所谓的大麻风呢，按照一般的一个说法，这个大麻风跟我们现在现代的专指的大麻风是有一些出入的。古代的所谓的大麻风，它是属于一个具有可怕而且能够传染的严重的皮肤病，它的涵盖范围比较宽广。那当然现代的麻风呢，也可能被包括在里头。那我们现代医学所说的那一个麻风病，它是特指的，单一种。那在这个时候，乃曼元帅家中呢，有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呢，是以前亚兰人他们去侵略以色列国的时候，打仗把她掳回来的。那这个小女孩就成为乃曼元帅的妻子的婢女来服侍。这个小女孩跟她的祖母说，巴不得我的主人能够到撒玛利亚那里，去见先知，他就能够治好他的大麻风。那这样的一个谏言呢，乃曼呢，他就去见他的王，也就是亚兰王，跟他说，以色列的女子，如此说。那亚兰王他也爽快的来答应乃曼他的请求，他说你可以去，那我也写信托人给以色列王。于是呢，乃曼他带着银子十他连德，金子六千，这里说舍客勒是补上去的，那衣裳十套，就去了。那在这边，特别要谈到说，他带着这样的一个礼物呢，是相当，丰厚的。因为十他连德的这个银子呢，以我们现在的重量来换算，大概有340公斤。那金子，如果是6000舍克勒的话，因为一他连德是等于3000舍克勒，6000舍克勒就是2他连德，那大概就是现在的重量是68公斤，那现在的1公斤的黄金呢，应该至少有台币，100多万，可能将近200万有。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这是一份非常大的一个礼物，以至于，这个亚兰王啊，他写信带给以色列王，他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见到这个信就要治好他的麻风。那以色列王他看见了这个信呢，他就撕裂衣服，他说了这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是何等的寻隙攻击我。因为这样的一个大礼，然后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当然这个时候的以色列王，约兰呢，他没有办法，所以他也体认到说他不是神，他没办法叫人活叫人死，所以他撕裂衣服是表现出，他的无能为力，他的哀伤。因为摆明着亚兰王似乎是先礼后兵。那以利沙，神人以利沙他听到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呢，这是第二段他所要去叙述的，他就差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裂衣服呢？可以让哪一个人到我这里来？那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这里以利沙他要做的这件事情，是要让亚兰国的人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那我们如果回想一下列王记下的第一章，当 那个亚哈谢王他从楼上坠楼，他是差人往以格伦去啊，他去求问巴利西卜。那个时候以利沙奉啊，以利亚奉差遣就去对他说，难道以色列国中没有神吗？啊，你竟然要去求问这个非利士人他们所拜的巴利西卜啊。所以这里说以色列中有先知，那其实他的内在本质啊是等同的啊。这等一下啊，我们会把它证明出来。于是乃曼呢 啊他就带着车马，当然也包括这些礼物，来到以利沙的家。他站在门口，那以利沙啊，他不亲自来见他，他打发一个侍者来对乃曼说：“你到约旦河去沐浴七次，那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听到这样的话，他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不愿千里而来，他带着丰富的礼物，又有写信给以色列的王，那现在他来到了先知这里，先知竟然没有亲自来见他，只派一个人来传话，而且又叫他到约旦河中去沐浴七次，那他的生气啊，他就说啊，他就走，他说啊，我心里想他必定出来来见我，站在我旁边来求告亚威他的神，并且在我的患处啊来摇他的手来治好这个大麻风。如果论水来讲啊，大马色他的河啊，亚巴拿还有华尔化，他岂不比一切以色列的水还更好吗？那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啊，因为这个乃曼啊，他还具有这个高傲的态度，他想说，如果光靠到河里去沐浴洗澡就能够使皮肤病大麻风得痊愈的话，那他在大马色的他所说的亚巴拿法尔化这两条河，他们的河水啊，说不定都比这个约旦河还来得好啊，来得清澈。那他旁边的当然他很生气呢，他掉头他就要回去了。那他的仆人们啊，这里说他的仆人，那原文是说妇庶啊，因为他带着这样的这么重的礼物啊，他随行是有许多的仆人。他的仆人们跟他说：“我父啊，如果啊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情，那你岂能不做呢？何况啊，他只是叫你到约旦河去沐浴而得洁净呢。”那这个乃曼呢，他听了也是有道理，我既然这样千里迢迢来求见神人先知，那这样他吩咐我岂不应当行？所以他就下到约旦河啊，他沐浴了七次，那他上来这里说他的肉像小孩子那样，也就是说小孩子他的皮肤呢是光泽细嫩的，那他的麻风就得医治而且洁净了。那乃曼呢，他就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来到以利沙的面前，他说啊，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啊，普天下就是说啊全地的意思。”那刚才啊，以利沙吩咐人去见以色列王，是说让那人来这里，让他知道以色列中啊有先知。但是得到的一个结果，乃曼他知道以色列中只有这位神才是神，其他没有神，所以他就再三的来恳求以利沙来接受他的礼物。但是在这个十六节呢，以利沙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活的亚威起誓，我必不接受啊你的礼物。”那乃曼呢，他再三的来恳求，但是以利沙不收，就是不收。 那这个时候乃曼元帅他反而来求以利沙赐给他两个骡子所能够驮的这个土啊，这些土非常的多啊，要用两个骡子把它驮回去。他做要这些土呢，是要去足坛啊。底下他说，以后呢，他不再将燔祭跟平安祭献给别的神，他只献给亚威。所以由这件他得病得医治，他就认识到唯有亚威是神，他要以亚威作为他终身的这个侍奉对象。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他来求以利沙，他说啊，因为他是亚兰王的一个大元帅，当亚兰王他要进到这个临门庙啊，临门是一个暴风神啊，也就是他们这个外邦人所敬拜的，有的是说啊，这个神呢、啊、叫做哈达，那亚兰王有时候称为变哈达，变就是孩子的意思，也就是哈达之子，也就是他们神的儿子。那乃曼呢、啊、他作为一个贴身的侍从，又是大元帅，又是侍卫长，那王他要进临门庙去敬拜，那当王他屈身跪拜的时候，不可能站在他旁边服侍他的人不跟着跪拜，所以他啊，中文是说啊屈身，那其实这个屈身呢 啊就跟跪拜是同样一个字的。那他对以利沙说，愿这件事情啊亚威能够来赦免。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那他们走着不远啊，最后的20到27这一段，我们看到说以利沙他的仆人基哈西呢，他心里想，他在20节他也这样的一个启示说，我指着永活的亚威启示，我必跑上去追上他，向他要些礼物。所以基哈西呢，他就追赶着乃曼，那乃曼看到有人追赶他啊，他就车子停下来，下来啊，来接见这个基哈西啊，问他平安吗？那基哈西说平安。那基哈西他在这边因着他自己的一个私欲，他就诓骗这个乃曼，他说啊，有两个从以法莲山来的这个先知门徒呢、啊，来见以利沙。那他的主人呢、啊，吩咐他来见乃曼，要求啊一他连得的银子跟两套衣裳。那乃曼呢、啊、说，当初啊要把全部的礼物都给他了，现在怎么会只给他一他连得呢？所以他也非常的热诚来请求啊，要给基哈西呢，就给他二他连得的银子，那把这二他连得装在两个口袋，因为一他连得呢就有34公斤啊，二他连得就有68，分装两袋，又派遣两个仆人来杠抬啊两套衣服，这样啊，他们呢就走在基哈西的前头回来，回到山冈。基哈西把这两袋啊二他连得的银子放到屋里，还有两套衣服，然后他啊就来见这个以利沙。以利沙看到基哈西，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呢？”那基哈西当然他不肯说实话，他说：“啊，我没有去哪边呢、啊？那我怎么会从哪里来呢？”那以利沙说，那个人下车转回来迎向你的时候，我的心啊岂没有去呢？这个心呢就是说我的灵啊岂没有去呢？也就是说基哈西他所做的，以利沙先知他都知道，所以呢他就责备这个基哈西说，这个时候岂是受银子衣裳来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啊，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他从这个神人以利沙面前退去，他的肉就像血啊那样白， 那这就是一个大麻风的产生啊，因为在民数记啊那边也有记载着米利暗他的大麻风啊也像血那样白。那我们在第五章里头刚才有提到说，为什么他要文章特别的来谈到说以利沙他所做的啊所说的都要透过他的仆人这个基哈西，他就是要让整个过程基哈西都是参与在其中，他也体验到以利沙所说的话，以利沙他的行事为人，当苏念的妇人他的内心愁苦抱住他的脚，以利沙是一个怜悯的态度，但是我们看到基哈西是要把那个妇人推开。那就乃曼他得医治的这个立场来看，以利沙他不受这些大礼，他的不接受反而带出了乃曼元帅他的真认识，他认识到除了以色列的这位亚威是神以外其他没有神，他反而来请求恩典，他要把以色列的这个选神所选为名的这个地的图带回去祖坛，把燔祭平安祭献给亚威。但是我们看到本来以利沙所重用的这个仆人基哈西啊，他却是一昧的他的心是想要来中饱私囊啊，他就是想要借机来发财。那如果这样的一个行径呢，他诓骗他的老师，他也诓骗这一个乃曼元帅。那这里虽然不记载乃曼元帅他的内心想法，但是我们知道由后面的这一个以利沙对他的咒诅，包括他自己还有他的后代，我们就了解到说基哈西他所行的这个恶是何等的恶。那他从以利沙的面前离去，那也表示他今后他不得在以利沙的面前来侍奉以利沙，因为大麻风啊，按着律法的一个诫命，他是不洁净的，他是不能够跟人群啊来一同居住，甚至在宗教的敬拜上，他也是要被隔绝的啊。这是让我们深引以为戒的。愿这两章能够带给我们在正面上得到鼓励和安慰，在这一些受咒诅的事情上我们能够引以为戒。愿荣耀归于天上的阿爸父。
给我内曼他那个驮两骡子的土，这个他有什么含义呢？他是什么？就是弄土做，比如说他回去要筑坛吗？还是为什么要用从那里驮土呢？如果在当时的话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现在我们怎样理解啊？什么时候也可以这样做？
哎，家里弟兄有他有他的认为是要做筑坛用的了。
哦。
但是如果是两驴子的土能不能做足坛，很难讲。
因为他为什么要从那里弄土？
你们有什么其他看法没有？
泥土啦，请求比利沙
的事。比较有说不一样的，
弟兄，你们其他看法？
我也是。
因为以色列这里有神，所以他可能就是会觉得这里的土比较圣洁，比较适合做圣坛。谢谢贝贝，讲的比较有道理。圣洁。
那个女子哈，她如果照言论上，她是可以这样讲，她说应该是说重母女的一个人。如果照希伯来文来讲的话，他应该可以，意思应该是这样的，众多的母驴中间的一只啦。哦，那他原来言论大概有这个意思。
哦，另外是不是他家里有很多驴，然后从很多驴里面拿了一个啊？
对，应该大概是意思是这样的意思。没有错了。嗯，我这个以色列的图，它并没有很多做什么意思了。不过如果我们前后的话，它应该在强调是，一定是他不把他给他的那收他那个礼物那么众多的礼物。那他今天他说，那你如果不收，那你就把两国的礼物赐给仆人。他注意做这个对比啊，土壤跟这个众多的金子银子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对比，拿来让我们了解到，先知本身虽然是生活混沌，但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外邦这个乃曼给他的一个报答，啊，乃曼就用这两个两国的女子的图来当做一个纪念。他把，因为他既然你不受我给你的一个回报，那总是从那里得到一个土壤当做一个纪念，纪念他当初如何得到一次，应该他是故意做这个对比的。不然的话，他的礼物没有送出去，那他变成说我白受这个恩典的，那我用图反而我从先生那里得到两个图，表示他是得到白白的礼物的，白白的恩典的。大概他要强调这样吧。至于是不是这个图要做什么特别意义，其他的特别意义，大概他经文里没有很明确的。好，其他的。
声音很小。
一张不到两倍的圣灵，加倍的圣灵的感动，也就是说，上帝恩赐给他这种前景能力，他有显神迹的能力。接着我们看到第四章，他就在这一段里面，他就显四种神迹。然后这个神迹显在什么地方？完全是显在人的身上。也就是说，我们要求圣灵，上帝给我们圣灵。那我们有能力的时候，要服侍主。对象是谁？当然是神。如果我们没有服侍神，不服侍神的话，怎能让人知道上帝的荣耀？上帝要借着我们的手去服侍人，才能显出上帝的荣耀。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教导他的门徒很简单，没有什么，我来这个世界是要让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就是要显出上帝的荣耀。如果我们今天两位圣会当中有弟兄姐妹，他想要服侍上帝，那必须地面 我想肯定的，上帝就借着这段在加保。如果我们都连人都不信不是的话，那我们没办法坚持上帝的同在，就是我们这段前提。之前我已经有讲过了，因为上帝在给以色列人，北国这个以色列国真的不信靠上帝，上帝还在北国兴起那么多的先知，就是他一种怜悯的一种另外一种面。那如果说我们一直在计较人类的罪，而不显出上帝的另一面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办？坦白说很困难，就是吧？就是我们这段的这种感受。
好，感谢神哈。好，我们大概我们的弟兄把大概这一段的经文引到跟耶稣在新约的时候的经历，还有相同的意思。你说这里以利沙他所做的，一方面来讲，他承继了他的老师做的很类似的，他老师的寡妇变脸，也给那个寡妇复活的儿子复活，他跟这里的以利沙很类似的。那我们看到以后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也变脸，然后耶稣也给那个寡妇的儿子复活，他故意用相反，都是属于神的先知、神的儿子，他们会做很类似的这种记号，来证明他们都是神所差的。所以大概是大概四章五章，大概有相同的含义存在。那个雷教。那传道，
那我在这里边同学说明做一个我们大家交通的一个结论。就第四章跟第五章，这个是列王记特别有的一个资料，因为他列王记他是以这个北国为主啊，因为他们的敬拜、他们的神明、他们的状况跟南国不一样，他们都是异教化，离开了神的律法，简单的这样的敬拜方式。那在这种状况下，就需要神特别来显明他们敬拜的神明错误，他们应当敬拜雅威真神，而雅威真神他的仆人有他特定差遣的仆人，他来证明这些是真正神的先知。所以列王记他有以先知的角度，他要来更正列王的错误。那他跟所谓的历代制的那一种以南国宗教以列王南国的列祖的这种记载方式，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我们可以说第四章跟第五章在列王记是没有，我们都可以去了解他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那因为侧重点不一样，所以对先知的行事为人，在这个第四章第五章他非常的强调。因为从就像阿杰的广东，从先知里面的这种服侍这个角度，第二他很有能力，而这个能力都帮助那一些对他有所求愿意来到他面前这样的一些软弱的，而不是说这一些遗伤啊，或是这一个对先知有主动积极来尊敬他、关怀他、不是他的这样的人，他会给他一个同样的一种让他们得到的福气。那这样的一种计较方式，那同样的在先知他的这些门徒所中的毒，以及解决他们在食物上的缺乏，这个生活上的这些照料，这些等等都是要在证明。那虽然以色列人的国是不是真正的好的神明，而他们的那些王也不是一个真正好的王，但是神仍然给他有余恩，而这样的余恩更显出 先知的宝贵。其他的女男人啊，那些大的路啊，他都不计算，他只计算这些小的路。那为什么要从小路里面来呢？那我们再换另外角度来看，也就是说那些大的路他们重视，以及一般平民或是些小的路，他们跟一般的大的路所看的是不一样的。他们仅仅的是知道这位大先知是神所差的，你来找他就对了，你来服侍他就对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别计量方式。好，我简单的讲到第四章。那讲到第五章，他讲到了就是一个外国的北国的大国。我们从这个北国大国他对于这一个以色列国的那种态度、那种心态，我们来追测一下。他用一种很阿爸，我们台湾说很阿爸，那种阿爸的心态，就表示我是大国，你是小国，你是我的雇佣国，你就要听我的。那他要来医治，也是说你一定要给他医治，虽然他带礼物来，可是你就是要给他医治，病一定要用这些人来给他医治嘛。所以，但是就北国的这一个王来讲的话，他真的是说那糟了，他可能要借这个机会要来呢害我，要来兴师问罪，要来动刀我。当然他的想法只有这样的，他完全忘记了他是一个王，他是要来带领以色列民，要来拯救他们，要来显出神的荣耀，要透过神，要透过以色列民，要来成为万民祭司，让万民都能够来敬拜来为圣。啊，这个完全都是可以看出来，他没有。啊，另一面来讲，这个神人以利沙他的这一个心态，我们可以了解说，你这个王啊，你在干什么？啊，神今天在以色列中还有一个先知，那你对先知根本就完全就是忽略，看不起，你比那个其他的那个小民子，他最顶就是那个小民子，而这个小民子是个被掳去的小民子。他说巴比德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你看一个王跟一个小民子差了那么多，所以先知要提醒他，你连这个都不行。另一面来讲，他也要提醒这一个乃曼跟那一个乃曼的那一个王，就是亚兰人王，所以他故意不亲自出来，他对他态度也是很冷淡，他只用了一个仆人，然后叫他去说你去做这事，这样干嘛？这是要告诉那些外邦，你们这些外邦的领袖，你不要看不起我们以色列。以色列有神，以色列有真神，以色列也有真先知。而神为什么要透过这样的处理方式让乃曼呢？是因为乃曼的心态是错误，他对以色列跟以色列这个先知的看法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从后面来，他整个的一个转变，神用一个他的仆人来跟他建立，他听了，其实这个也是这句话也真的是他不听不行。我特别有兴趣就是三姐这个，他说我不管，先知都如果你做大事，你岂不会做吗？大事都会做的，何况叫你去沐浴得洁净是小事，你竟然不听。所以说一个仆人能够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让他的骄傲心整个人能够来转过来，让他的观念态度整个转过来。所以说我这个仆人，他出现这样的一个仆人。那反过来，我们来看以利沙的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仆人，就是基哈基。他心态，他不是像这一个仆人能够对他的主人有利益，他反而让他的这一个仆人有损伤。他欺骗他的主人，也欺骗这个乃曼更不入的神，结果他自己遭到自己的祸害。他不行，两种不同的一种仆人，他是怎样对待他的主人？同样的，我们看到乃曼，他因为得到洁净，他整个都又改变了他心态。他今天他对神的认识，亚威他更加的清楚，他以后就只拜这个亚威真神。你看，所以透过真正的仆人，透过对他的主人有利益的这样的一种仆人，能够让人认识真的亚威真神，他才是真神。 让他来敬拜他的神。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做铺的，大家要共同来努力。所以今天这个时代，进来现在的教会，我们今天可以发现说，真的很醒不出来，到底亚威是不是真神，值得我们来敬拜。再来就是这一个神的这一个仆人当中，有没有像现在所记载这几个小人物都是仆人，以及什么大先知那样，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一种对神的一种信心跟那一个力量能力，他才有可能成为神当初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来恢复到神拣选以色列做冠冕祭司。那做冠冕祭司就会成为说以色列人是不可小觑，大家要透过以色列人，大家才能过来认识到这位大卫真神。从过来我们今天的基督教，我们这样信念的时代的里面，我们很多人不认识以色列，当然也不认识以色列的这一个先知以及他所拜的这个真神，以至于我们在新约很多人都在讲，我们说新约的时代历来跟过去我们只有恩典跟福音，结果恩典福音呢就对真神的一个敬拜大卫，以及对历来真正的一个圣洁公义的这一个要求，他们都忽略。那这样的话，福跟祸是因此遵守或不遵守历来或敬拜真神或不敬拜真神，是因着这个而转变的整个基督教，连这个观念都没有了。所以这种不惑的这一种熟悉的这个关键点，因为对律法对真实的这个错误观念造成的整个的大的一个转变。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好好想想，哪位会？
那我这边我快速的简单补充一些哈，我想基于刚刚蔡弟兄有谈到的内容，我想补充就是经文他也有在强调这些来蒙恩典能够显明亚威大作为的，就是先知能够去显明亚威的大作为，也要基于这些人他蒙恩的人，他是有很好的符合神旨意的这种行动，包含他们很积极的来寻求听从先知，或者有书念妇人，他是没有具体去求什么，但是他很善待、很积极、很努力的去服侍先知、接待先知，是基于这样。那乃曼呢，他也是听从了这个他的跟从的人他的仆人啊、婢女啊的话，那他也很主动的来追求，尽管这当中有一些插曲，但是最终他都是愿意顺服。所以神的荣耀是需要，是尽管先知神人他有极大的能力，但是如果人不愿意顺服，也没有办法去显明。所以我觉得是说，在要去服侍人，那也要看对方他们有没有积极的配合表现，这是我针对这一点的一个看法。另外一个的看法是我认为在第四章的部分呢，也有一个内容是包含到对于这些义人的后代敬虔者，这些先知门徒他的儿子们以及书念妇人，这样子这些听从、愿意听从、跟从先知的这些义人，那他们的后代神一定会看顾，神也会赐福，绝对不会任凭先知门徒的两个儿子就因为生活窘迫就被取去做奴仆去受苦，因为那是无辜的啊，神一定会看顾。那尽管是书念妇人当时他们也没有生育的指望，但是神也会基于他们的这种人所做的这些人的义看顾他们而赐给他们儿子。那尽管这儿子中间也遭祸死了，那也依然不会欺哄他们， 依然会来继续的照顾。所以对于我们的启示跟教导，那就在于我们也都有儿女，有后代，有下一代，有往后的子孙，我们也应该凭着相同的信心跟仰望，祈求神能够带领我们的后代，不要欺哄我们，那继续的让我们的后代是成为敬虔的后代。愿荣耀归给神。